partir. Ça c'est que vrai.
On peut le prendre des maisons là. Le prendre des maisons là. Le prendre des maisons là.
Tu veux le faire là?
Ah.
Tu veux le f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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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Tu veux le faire?
好像有了，有了，现在有了。
教导我们，看你的话，听过你的话，你的真理就写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认识什么是开启的道路，什么是可以逃出喜悦的事。我们求主以这样子的帮助我们，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你的话，让你的话可以。从让你的生命得到改变，能够更加的成长。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让听着讲的都可以在今天你的话语当中一同得到造就。感谢你，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同性恋呢，是社会上一个议论纷纷的一个问题啊。不同立场的人呢，对这个问题事实上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跟观点。在今年六月的时候，美国的最高法院他就通过了同志婚姻是一个合法的。到最近，刚不久，有一个在肯塔基州的Warren County 一个叫 Kim Davis 的一位公务员，他因为拒绝在同性恋同性婚姻的证书上面签字，所以法官就命令他关到监狱里面去。要一直等到他愿意签署了才可以出来。那这个礼拜最后的新闻是已经出来了啊。现在社会上文化好像就是把这个同性恋这种生活形态呢越来越正常化，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一个是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的封面，那里面要探讨的是说一夫一妻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听起来好像一夫一妻现在好像是很不正常的样子，不然为什么他这个一夫一妻快要从社会上消失了，否则为什么他们要探讨这个问题呢？这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反对同性恋的人通常就被当作是无知的、狭隘的，是歧视同性恋的人。种种的迹象来显示，同性恋的问题已经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再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上个礼拜，洪长老在讲说那个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记得吗？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再忽视了。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是合法的以后，我们教会也发布了我们同性恋对同性恋争取的立场。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对同性恋婚姻的立场。上个主日洪长老已经谈论过了第一点，基于圣经的教导，我们坚信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男与一女之间的结合。我们相信圣经不认可任何其他形态的婚姻。今天我们就继续要来看第二点，同性恋行为以及所有男女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罪，违反圣经与神的本意。那这个声明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如果性行为不是发生在有夫妻婚姻关系的育男跟育女之间，那么不管你是异性恋或者是同性恋的性行为都是得罪神的行为，都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就是罪。因为圣经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你看一书三章这样说，凡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为什么同性恋是罪呢？这个问题不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根据圣经来了解这个问题，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绝对的真理，也是我们基督徒唯一遵行跟信仰的准则。但是在看这个圣经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讲几个有关同性恋的观念。所谓的同性恋 是指同性的男跟男的、女跟女的一种的性行为。跟一般我们所谓的异性恋是男生跟女生的这种性行为不一样，但是同性恋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有一个叫同性恋行为，另外一个叫做同性恋倾向，一个是 act， 另外一个是 orientation， 这两个不太一样啊。同性恋行为是一般我们对同性恋的性印象，就是说有两位同性的人他们发生性行为关系。那同性恋倾向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感觉到自己比较容易被同性的吸引，他喜欢同性的人的这种意念比喜欢异性的这种意念强烈，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跟同性的发生性行为关系。但是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不一定就会做同性恋的行为。同性恋倾向本身并不是罪，就像一般的人，不管他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们都会受到性方面的试探。可是希伯来书四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也曾在各个方面都受到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有同性恋倾向这种人，他们只是受到了性的试探，但是做同性恋行为的人，他们是进一步的屈服在这个试探底下，他们把对同性的这种吸引变成一种情欲，他们行出来付诸行动，跟同性的发生的性行为的关系。圣经所要谴责的是同性恋的行为，不是同性恋的倾向。好，所以我们把这个观念稍微搞清楚了以后呢，我们要来看经文。我们来看经文说为什么同性恋的行为是一种的罪。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罗马书一章24-27节。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叫做同性恋行为是异性的行为。罗马书一章24-27节，请听我来读。所以神认凭他们逞着心里情欲的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终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因此神认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这段经文说明了同性恋是一种的罪，因为同性恋的行为是逆性的行为。罗马书一章在讲什么？罗马书一章是在讲说我们人忽略了神的启示，我们知道有神，但是我们却不肯承认有神，我们不去敬拜他，我们不去荣耀他，反而我们都去阻挡神的真理，我们远离神，我们要去敬拜偶像。那这种不敬拜神、不荣耀神、拒绝神的后果，神就任凭人去犯罪，随着自己心里面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我们去玷污自己的身体。那做了这许多淫乱的事情里面呢，保罗特别提出来一件事情，在他的经文里面来说，这样的行为会引起神的愤怒，会受到神的审判，也就是在26节跟27节所讲到了这个同性恋的行为。那我们再继续看罗马书这个 detail 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在创世纪一章27节跟28节这里。那我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形状的果物。另外一段是马太福音19:4-6，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从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到几点的结论。第一，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同时也为我们创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家庭制度，而这个家庭制度呢，就是由一男一女结合产生的，它不是由两个同性的产生的。而且神创造家庭是有目的的，这个家庭的目的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治理这个地。第二个结论，不管是你是异性或者是同性的性行为，神的心意是只有婚姻关系的夫妻，一男一女的性行为才是蒙神喜悦的，其他任何形式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不管你是异性还是同性，这种行为都是得罪神的，是淫乱的行为。第三，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繁殖后代，但是这个生育繁殖后代只有在一男一女两性的关系当中才有可能发生。所以保罗在26这里指出说，那一些同性恋的女人，她们违背了神起初创造的旨意，她们舍弃了顺性的用处。什么是顺性的用处？就是女人与男人成立家庭来生子养女，女人舍弃了这个用处，她们将性关系变成不合神起初创造的这种的逆性用处。什么是逆性用处？就是女人跟女人行同性的性行为关系，他们的行为是在犯罪，惹神发怒。在27，保罗接着说，男人也是一样，男人和女人一样犯了同样的罪，男人违背了神起初创造的旨意，不与女生成立家庭生子养女，反而是男人对男人生出了欲望，彼此攀爱，到了欲火攻心，甚至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他们男人和男人寻出了同性的性行为。这样子淫乱的结果，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受到妄为当得的报应。同性恋行为是一个逆性的行为，是人拒绝神之后，我们随着我们自己里面的情欲来行淫乱的事。所以同性恋的行为明显的违背了神造我们的原意，是一种罪。因为同性恋的行为既不能符合神对婚姻关系的这种意念，也就是在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这种婚姻关系之下才能有性行为，违背了这种的心意，同性恋的行为，同性恋也做不到神当初对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的这种的命令。整本的圣经当中呢，来讲这个同性恋行为是罪的，大概是罗马书这一章呢是讲的最清楚的段落。但是呢，有一些赞成同性恋的人，他们对保罗的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就来看几个这种对保罗同性恋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有不同看法的这种观点。第一个，赞成同性恋的人认为同性恋的行为不是罪，因为呢，这些同性恋行为是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们自然的行为，他们是天生会这样做。所以既然是天生的自然的，那么同性恋行为就不是一个罪啊，这是错误的说法。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可能他们比较会 有同性恋行为这种倾向，但是这个就好像有一些人生下来就是比较有暴力的倾向一样。那你有天生犯罪的倾向，不能变成是一个人犯罪的借口。所以，比如说，我跟洪长老坐在旁边，哎，梁长老坐在旁边，结果我就突然站起来把洪长老打一顿，然后打完了，我跟洪长老说，这是我天生的倾向，我没有错，算你倒霉。可以这样吗？当然不能这样，我会打破他的其他地方说。同性恋的行为也是一样的道理。同性恋是人按着自己的情欲所行出来的罪恶的行为。你不能说我有这种倾向，所以我就可以犯这种罪，不能这样。另外，保罗在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你注意看，他用了变为，他用了弃了这两个字的字眼，也就可以证明说，从事同性恋行为的人，他们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你知道吗？事实上，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是有同性恋的倾向，但是虽然他们也会被同性吸引，可是他们却选择忠于圣经的教导，他们愿意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来为主守身，他们也不愿意违背神的律法，跟同性的人有任何性行为的关系，所以他们是非常荣耀神的。第二，对保罗罗马书这段经文有不同看法的支持同性恋的学者也认为，罗马书这一段同性恋的经文呢，事实上是保罗在谈论以前罗马社会当中一些的社会现象，一些社会所道德的现象。其中有两个比较清楚的是，他讲到的是不道德连同论，跟在奴隶制度之下，这种主人处于主动的主动的这种地位，来同性恋他的奴隶，也就是在奴隶处于被动的地位，也就是所谓的主动跟被动的同性恋的这种关系。那针对这样子的问题，那在美国三一神学院有一位教授叫包维军博士，他有一个同志释经讲座的这种讲解经，就他在里面就讲得非常好。他是这样讲的，有关这种恋同论的这种同性恋，他是这样子的解释：在罗马帝国以前，恋同论是很正邪。可是到罗马帝国的时代，连同论已经是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他们已经不再讨论了。所以保罗的这段经文呢，不是在回应当时候的这种连同论，并且在后来罗马书所在罗马帝国发现的一些，在我们在发现以前罗马帝国的一些的壁画上面呢，也见到说有一些成年人他们彼此单恋的发生了性行为的同性恋现象。第二，那一些赞成同性恋的人认为是男主人主动性侵犯男奴隶的被动的这种同性恋。而博士他是这样子解释，在一章二十七节保罗用男人也是如此这种字眼，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翻译的话，新译本的翻译是翻成说同样的，所以表示保罗把男同性恋跟女同性恋的行为是一同看待的，啊，一同都把他们视作是罪。在当时的文化是，如果你是男同性恋，你做了男同性恋的行为，你可能吗？但是如果你是做了女同性恋，女同性恋的行为，没有可能吗？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把两个同一样的当成同程度的在看待，把他们都当作是罪，所以他是在谴责这种同性恋，一般同性恋的行为。
现在复诵的话，
没有那
就
复诵那个这个问题，
但是主要那部分它不给那个。
另外，它的是七节，它另外用到了一个字眼，
轻功
比它会
方面。
这个鼻子方面也证明说，这两个成年同性恋人的性行为，他们是彼此乐意这样做，心甘情愿这样做的，也没有主动跟被动之分。所以，但是同性恋的学者认为说，这段经文只是针对当时候的社会现象，现在并不适用了。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弟兄姐妹，圣经的标准绝对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然永远不变。在从十三八所说的，在保罗的时代，圣经看同性恋的行为是逆性的行为，是一种的罪。可是到如今现在，同性恋也是从圣经的立场看，同性恋的行为也是一种的罪。所以诗篇说，神一切的公义典章是永远长存的，不会变。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我说同性恋行为是无义之人的行为。现在我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你们岂不知无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人同的、心难测的、勾切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一段的经文也是说明同性恋的行为是神所责备的罪，是不义之人的行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义？所谓的义，就是合乎神标准的正直的行为。保罗一直在勉励我们说，要舍弃神所憎恶的情欲，我们要常常做陶足喜悦的事。信徒如果违背了神的旨意去犯罪，特别是犯那个淫乱的罪，那么就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在经文里面，这个淫乱的指的是不正当的性关系，奸淫指的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做人同的和青蓝色的指的都是同性恋的行为。在这里保罗将同性恋的行为跟其他道德上的罪，什么道德上的罪？勾切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这些一同的列在一起。另外有一个地方也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节，他这样说，行淫和青蓝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者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罗马前书跟哥林多前书都一样的，将同性恋的行为跟其他的罪放在一起。所以这表示什么？神看同性恋的行为是一种的罪，就跟其他的罪一样。而且我们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些同性恋的行为会跟其他道德上的罪来摆在一起？也就是说，同性恋行为呢，不是这个世俗里面唯一违背神的罪，其他这些道德上的罪、醉酒的、拜偶像的、偷窃的，也都是违背神的罪。所以，同性恋行为的罪没有特别重，罪不分长
短。越多，
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里面，保罗在教导哥林多教会有关淫乱的问题。保罗说，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我们的身体应该要为着荣耀神。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基督的肢体不可以跟娼妓联合成为一体。反而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与主联合成为一体。所以保罗接着说，我们要逃避淫情，因为人所犯的，不管你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但是，如果你是犯了淫情的罪， 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从神来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
那我们
得救之后，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是属于主。所以我们身体要用来荣耀神。刚才罗马书十章已经说到，同性恋的行为是逆性的行为，是人行淫乱的结果，是淫乱的事。而淫乱这个结果，就导致人在身上受到妄为他的报应。那这个报应之一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同性恋行为的人没有办法在身体上荣耀神，因为同性恋污蔑了圣灵的殿。
同性恋到底有他们怎么做？
有同性恋，同性恋行为的人，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理解的，这个做
同性恋，因为同性恋行为是有罪的行为，与神格格不入的。神看这些犯这种罪的人是不义的人，是不能进神国的。我们再来看第三点。最后一段的经文，我说这一段的经文是同性恋行为是可憎的行为。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是这样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两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利未记这里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经文很清楚，这里指的是同性恋的行为。而这种同性恋行为是一种可憎的罪，犯这种罪的人要把他们治死，要从灵中解除。所以经文接着说，他们两人犯了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在另外旧约有一段同样利未记这一段经文十八章二十二节也是这样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那这两段旧约的经文都把同性恋的行为定义为是一种可憎恶的罪。
我们现在不讲一直做这个的那个制度的成员了。
利未记二十章有很多的规定，利未记二十章是在讲什么呢？他讲到圣洁的神在告诫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丢掉在以色列在迦南地当中许许多多可憎的罪行，才能够蒙神的保守。神的目的是要制造一种社会环境，让以色列人的家庭可以繁盛。神的心意是男人要和女人建立亲密联合的关系，那么两个人就不会再孤单，成为一体，可以生养子女，可以兴旺家庭。但是，这种生养众多的这种路子，必须是透过一种彼此委身的这种异性婚姻关系来完成。迦南地这么多许许多多的罪行，例如说同性恋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对兴旺以色列人家庭可以有任何贡献。甚至还很容易的，这种可憎的罪行还很容易的就会破坏神对希望以色列人家庭的这种用心。所以因为第二十章神要以色列人要远离淫乱的罪，不可以有同性恋行为，不可以通奸，不可以乱伦，不可以受教等等，这种淫乱的行为是违背神的心意，是违背神正直行为的标准，神厌恶这样子的罪。所以他说，如果以色列人犯了这样子的罪，就要把他们治死。有没有人神这样说不是开玩笑？旧约圣经里面是真的发生过的。还记得索多玛跟厄摩拉的事情吗？索多玛跟厄摩拉他们住在这城里面的人，他们随着自己的情欲，他们里面行淫乱的事情，罪恶重到一个地步，到达了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在创世纪十九章，神派了天使到索多玛跟厄摩拉查看， 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想不到城里面的人竟然要求罗德说把这两位天使交出来，任他们所为。这个任他们所为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我们要与他们同房。所以索多玛跟厄摩拉跟城里面的这种淫乱的行为是相当明确的。最后索多玛跟厄摩拉城里面的人又被神毁灭了，只剩下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得救。有赞成同性恋的人认为说，利未记这段旧约的经文呢，是旧约的律法，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应该再受这种旧约的约束了。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是新约的人，耶稣说什么呢？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而是要完成。就算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直到一切都成就。旧约里面除了利未记这段的经文里面记载以外，另外一段也是以记约，就是另外一段就是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同样的，新约里面我们刚才有讲到的罗马书一章，有哥林多前书的六章，还有提摩太前书一章，新约旧约都一致认定同性恋的行为是罪的行为。另外，有一些支持同性恋的性行为要合法的人，他们就认为这样子，他们认为说这些立位记的规定呢，是因为背景以色列人他们要对抗这种迦南的这种不好的习俗，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这种同性的性行为，真正的问题是淫乱的问题。那么今天的同性恋不一定都是淫乱的问题，可能有两位同性恋的人，他是真正的想跟其他生活在一起，也跟淫乱无关，所以他们认为说旧约立位记这一段禁止同性恋行为的规定呢，跟现在好像不太有关了。弟兄姐妹，立位记禁止同性恋的行为有两个目的：第一，它是为了创造一个稳健的环境，让家庭在一个健全正常的生活环境之下，让人可以繁衍后代、教养子女。禁止同性恋的行为绝对不是只是神为了对抗双子一贯问题的唯一理由。第二，神已经清清楚楚的让人知道，他对我们人的期望是性行为必须是在一夫一妻男女在一种婚姻关系之下发生的这种性行为才是合神心意的。因此不管你有没有淫乱的问题，人都要拒绝同性的性行为。蒙神拣选的人，我们要有与世俗有所分别，我们要用做豪族新的事。那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相信一夫一妻这种家庭制度仍然是最健全的家庭制度，来兴旺我们的家庭，来教养我们的子女，并且在今天这种充满眼目情欲的社会当中，要分别为圣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禁止同性恋同性性行为的规定在现在仍然是非常需要的。弟兄姐妹，从今天我们从不同的经文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到圣经的立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同性恋行为是一种罪，是可憎的事，它明显地违背了神造人的原意，它明显地违背了神对婚姻家庭的设计。行这事的人会被神拒绝，也不能承受神的国，并且要在自己的身上受到行为所当得的惩罚。那么请问我们基督徒该当怎样对待同性恋的人呢？ 我们是应该依照利未记二十三十三节所说的，把他们治死吗？绝对不是这样，我相信那是不合神心意的。同性恋是罪，但是不要忘记，同性恋只是罪的一种。我们刚才不是有说了吗？保罗也把同性恋罪跟其他道德罪都列在一起，其他还有许多违背神旨意的罪。刚才那些罪，我们随便讲了好几个：拜偶像的、偷窃的、贪婪的等等等。说谎话，这些我们都是会犯，我们也会犯这些罪。同性恋也是罪，但是它是罪的一种，罪不分大小。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而已。这句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人带了一个心灵被抓的妇人到耶稣的面前，他希望耶稣发动群众问是否打死这个妇人。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是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一些群众因为内疚，一个一个的哎，没有人拿石头打这些。
所以公司在一方面给裁员，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在走。
后来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无论任何人有婚姻关系以外性行为的异性恋者，或者是同性恋行为的同性恋者，只要他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认罪悔改，耶稣都能够帮助他们从这些罪的当中得到救赎，重新活出那讨神喜悦的生活。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当保罗教导这些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同性恋是一种罪之后，紧接着马上在第十一节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名已经洗净神圣称义了。那么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从前也是同性恋的，但是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他也能够离开罪恶，他能够成圣成义。所以只要愿意，这些虽然这些犯这些罪人愿意来到神面前，神都一样可以赦免他的彰显他。许多人相信同性恋的行为是天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最后我要借着一个博士叫袁佑轩博士，他的故事来说明同性恋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袁佑轩博士他从小就跟你我一样，在一个华人的家庭当中长大，他也是学音乐，父母亲很爱他，给他送去最好的学校学习各种的不同的才能才艺。但是当他出去外面读大学的时候，他跟他的父母公开说，我是一个同性恋。他的父母听到了以后没有办法接受，很震惊。但是小孩子在大学，他们所能做的有限。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加入了同性恋俱乐部，并且他在那里开始学习到吸毒。吸毒。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被学校退学了。退学以后，他就有更多的时间。他做什么？吸毒的人有很多时间以后，他就开始贩毒。他开始买卖毒品，他成了十几个州这种买卖毒品的大盘商。他的父母亲本来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的缘故，他的父母亲又开始寻求，可能有机会又接触到了福音，也信了主。 据这个波斯帝说，曾经有他的父母，他的妈妈信主之后，他的妈妈曾经连续七年每个礼拜一就禁止为他祷告。他开始贩卖毒品，使用毒品之后，当然夜路走多了就会怎样，就会被抓，所以他就被抓了，因为他持有毒品贩卖，他被抓就送到联邦监狱，将面对至少六年牢狱之灾。但是感谢神，可能是他妈妈的祷告，可能是神的预备。有一天他在监狱的垃圾桶里面，他捡到了一本纪念会所送给监狱的圣经，他就开始学习了从圣经当中去认识神。那当然这个时候可能他的父亲也认识神了，就跟他帮忙，他也鼓励他，他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来接触了耶稣基督。但是也在这个时候，他在监狱里面被告知他是一个 HIV positive，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艾滋病的带源者。但是他不信，他慢慢的认识神，如今祷告，他就慢慢的脱离了毒品，也继续这样子的，如今神继续的帮助他，他就慢慢的脱离了这个同性恋的行为。他是对神、对圣经的话语这么有感动，所以他在快要离开监狱之前，前一年他跟他父母亲讲说，可不可以帮我申请学校。他父母说，申请什么学校？我想去永生学院。他觉得神给他一个 calling， 他要去永生学院来试主。他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会收他，他也不敢奢望永生学院会收他，但是感谢主，牧民神学院就收了他。他到那边去读了大学硕士，后来又在别的地方读了博士。他现在是一个全职的教授，回到了母校牧民神学院，在那边教授神学。这位袁佑轩博士成功的从一个同性恋开始，从一个同性恋行为，这种有这种行为的人慢慢的进入到吸毒贩毒，但是他完全改变过来，现在是一个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他跟他的父母常常的到世界各地去，到香港、到台湾许多的地方去为主见证。所以同性恋的行为是一种罪，就算你是天生的，神都可以改过，只要是愿意都可以来到神面前，能够让神来改变。神的话是有力量，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相信这些有罪的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都可以在主里面找到重生的，从一个重新的生命，可以过一个逃出喜悦的生活。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常常的思考，不管我们是犯什么罪，我们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圣洁的生活，什么是神对一男一女婚姻关系的心意。我们不可过那不逃离喜乐生活，有主帮助我们。好吧，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Thank you.
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成就救恩。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你若救查我们的罪，我们就无处躲藏。主啊，求你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在心里面都能够有正直的灵，让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走圣洁的道路。让我们就算得罪了你，我们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为着这个世代，他们不认识你，他们在做违背你的事情，但是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尽量的，把你的福音尽量的跟那些不认识你的人来跟他们分享，来传扬主你赦免的这种罪，这种赦罪的这种能力。求主你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急迫性，能够愿意到这个罪恶的地方去来传扬你的福音，带领更多的人看到他们自己所行的是背逆神的行为。主啊，就求主你将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保守我们，让我们是为主所用的一个精兵。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除了成就了救恩，你也赐下各种的恩典，各种的祝福给我们，使我们凡事都有余。我们现在甘心乐意的把我们的财物，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恩赐都恭恭敬敬的献在主的坛前，求主使用我们一切的摆上。在我们即将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如此不难。
Stop you. I'm not quite.